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华府智库访台团表示，美台关系前所未有强健。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大举投资全球港口，催生安全担忧。因应北韩挑战，美日韩声明将会紧密合作。耶伦指出，终结乌克兰战争是修补世界经济最好办法。耶伦表示，跨国军火网络缓俄采购，美国将实施新制裁。耶伦将会同易纲会面，讨论全球挑战和彼此政策计划。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华府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主席达修尔率团访问台湾，14号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达修尔主席致辞的时候提到，两国作为民主国家，在这个星期和这个月正面临很多选举和相应的挑战。美国的中期选举才刚刚结束，而台湾的地方选举也即将要展开。对民主国家来讲，在这个时间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共同合作，为未来的公共治理提供最佳品质。达修尔提到，台湾作为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他们非常期待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能够持续展开，并且扩大到其他方面的合作。蔡英文说，就在几日之前，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完成第一回合的谈判，未来台湾和美国将会召开更多会议，促进贸易领域的合作。他表示，台湾亦都会和美国持续透过其他的对话机制，包括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EPPD 和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 TTIC 等平台，继续加深各项议题的合作，一起为印太区域的繁荣和开放作出更多贡献。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的航运枢纽获得更多股权，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中国在海外港口投资相关的安全担心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14号报道，近年来中国企业扩大对外国港口的投资，目前在比利时、以色列、西班牙、斯里兰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地经营主要的货柜码头。根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 Isaac Carden 和印第安纳大学的 Wendy Noitich 的研究，总体来讲，中国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在95个海外港口的码头租赁或者特许权当中持有股份。港运研究公司 Jury 的数据显示，去年超过 27% 的全球货柜贸易经由总部位于中国和香港的龙头公司直接持有股份的码头。和中共收购全球港口相对应的是，中共仲试图将远洋运输船队打造成为移动的国土和战斗的堡垒。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锡悦13号下午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进行会谈，由美日双边会谈开始，连续进行日韩、美韩、美日韩等双边和三方会谈。美日韩共同声明首先谴责北韩发射飞弹的挑衅行为，再次确认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约定。拜登和岸田文雄亦都支持尹锡悦提出会在北韩进行无核化时候提供经济等各项支援的大胆构想，要求释放被扣留在北韩的南韩国民，并且就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寻求解决。为了加强各国对北韩飞弹威胁的侦查分析能力，三国将会即时分享相关情报。共同声明还要求立即恢复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性和主权，并且再次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在三方峰会亦都协议新设经济安保对话， 将会为区域和全世界利益合作，促进和保护三国技术领导能力，共同对抗经济上的压迫。三国领导人亦都在会谈中建立更稳定而且具弹性的国际供应链，之后将会通过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密切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4号在印尼20国集团 G20 峰会登场之前表示，终结乌克兰战争是结束世界经济混乱的最好方法。法新社报道，耶伦会见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终结俄罗斯对乌克兰这场战争在道义上属于当务之急，也是我们能够为全球经济所做的最好的事。G20 成员国没有多少个能够避开经济苦楚，在这种情况下，节节上升的燃料和粮食价格预计将会成为峰会讨论的要点之一。此外，这届 G20 峰会东道主印尼虽然呼吁谈判并且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同 G20 其他成员国中国、南非和印度一样，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直接批评俄罗斯。G20 峰会亦都可能讨论是否有必要扩大土耳其同联合国划船的共同协议，准许乌克兰谷物和肥料安全经由黑海出口。现行协议将会在11月19号到期，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强调，有必要抵消俄罗斯人入侵的影响，亦都是欧洲狂升的燃料价格。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将会制裁一个跨国网络，这个网络一直为俄罗斯采购军事技术以及支持他在乌克兰的战争。耶伦在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 G20 峰会场边向记者表示，将会针对14名个人和28个公司机构实施制裁，包括金融机构，但是他就拒绝透露有关这些个人和公司机构所在地的细节。他说会在14号晚较后时间发表相关声明。美国财政部已经针对俄罗斯主要的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商务部亦都已经切断用于俄罗斯部分军事硬件的美国制造零件和美国技术出口。耶伦说，这些制裁已经对乌克兰战事产生影响。俄罗斯已经设法向伊朗采购无人机，用于攻击乌克兰的城市和电力基础设施。乌克兰军事公司机构和工业早已经因为德克兰的核发展计划受到美国严厉制裁，目前还未清楚这些制裁是否同购买无人机弹药有关。美国财政部长官员13号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4号将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会面，他将会试图厘清中国 COVID-19 防疫风控放宽计划以及怎样处理房地产业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会在峰会期间举行拜登入主白宫以来首次的面对面会晤。耶伦准备同易纲讨论美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展望，但是会将货币政策计划留给美联储讨论。拜登政府长期以来关心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安全限制以及中国一再针对 COVID-19 采取封控措施，对供应链造成冲击。据彭博社报道，耶伦在前往印尼巴厘岛的时候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重开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他强调，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双方都有责任确保宏观经济管控对全球有利，并且了解对方的发展。耶伦上星期在印度表示，随着新德里承担起有岸外判的角色，成为值得信赖的供应来源来制衡中国，美国和印度两国关系将会更加密切。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日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前景比上个月预期的更加暗淡，主要原因是最近几个月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持续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前景趋于暗淡 归咎于通货膨胀持续高居不下、中国成长动力疲软，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供应持续中断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引发紧缩的货币政策。IMF 上个月将2023年全球成长预测从之前的 2.9% 下调到 2.7%。 这个组织还提到，当前的政策环境是异常不确定的状态，越来越多 G20 国家的数据已经从今年较早的扩张降到紧缩的水准。与此同时，疲软的经济指标显示未来会面临更多樽颈。国际货币基金评估欧洲能源危机日益恶化，将严重损害经济成长并推高通货膨胀，而长期高通胀可能导致政策利率上调幅度大过预期，全球金融状况估计会进一步收紧。星期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拜登举行了一场峰会，双方在地缘政治紧张升高之际，表达持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的立场。据日本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日美领袖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场边举行了这场会谈，讨论了乌克兰冲突、北韩发射导弹以及南海和东海局势的紧张。岸田在峰会之后告诉媒体，在当前区域安全挑战升高之际，我们同意强化美日同盟的应对力和威慑力。此外，岸田拜登也都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了一场美日韩三方会谈，讨论北韩的威胁。拜登星期日较早时候已经抵达印尼的塔里岛，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三点左右飞抵印尼塔里岛，并预计在 G20 峰会之前在星期一傍晚和拜登举行会谈。就在乌克兰收复南部要城克尔松市，持续在战场取得胜利之际，美方高层认为俄乌双方暂时都难以在战场夺取大片土地，开始要几乎思考因应冬季不利作战时寻求和平谈判。据维基日报报道，欧陆即将来到的严冬，通货膨胀及能源和食物价格飞涨，美国国内武器库存耗尽等因素，让华府内部在俄乌开战九月之后出现了见好就收的声音。尽管美国及西方盟国承诺会持续支持乌克兰，但是华府高层显然已经开始质疑俄乌双方究竟还能够斩获几多土地。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个星期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活动上说，现在彼此都需要承认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恐怕无法透过军事手段实现，同时需要另谋途径，而现在已经出现供谈判的机会之窗。另外，据一名西欧官员表示，几乎应该怎样做由他们决定，但是越早开始和谈可能越好。星期四，欧洲国家斯洛文尼亚选民投票了给一位女性领导人皮耶兹穆沙，让这位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夫人 Melania 委任律师，当选为斯洛文尼亚的第一位女总统。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在开完 99% 的选票之后，54岁的皮耶兹穆沙在第二轮大选得票率达到 53.86%， 他的竞争对手右翼政客及前外长的洛加仅是得票 46.14%。 选举委员会数据显示，这次投票率仅是 49.9%。 皮耶兹穆沙宣布胜利之后向媒体表示，他将尽全力担任一位真正的全民总统，为基本和宪政人权奋斗，为民主权利和民主而努力。他都强调斯洛文尼亚选择了一位相信欧盟的总统，相信欧盟成立的时候所基于的民主价值观。 尽管斯洛文尼亚总统的职权大多属象征性，但是仍然有三军统帅身份可提名包括中央银行行长在内的高层官员，但是多数人士提名都需获得国会通过。伊朗女子艾美尼在今年9月死于警察拘押期间之后，引发长达几个星期的示威抗议潮，而伊朗司法部门网站指出，当局星期日公布了所谓参与暴乱有关的第一宗死刑判决。根据伊朗司法部门的米桑线上网站报道，这位身份不明的被告在首都达兰法院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纵火烧政府办公大楼、扰乱公共秩序、集会且密谋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有与真主为敌，犯下尘世腐败。法新社报道指，尘世腐败是伊朗法律所规定的最严重罪名之一。由于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艾美尼因为违反戴头巾和穿着得体的规定，今年9月13号在达兰被警方拘捕之后陷入昏迷，并且3日之后不幸丧命。这件事引发全国性示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人在这场示威中死亡。而伊朗当局至今仍然将抗议活动定性为暴乱。这个星期一，欧盟外长预计将对伊朗提出更多新的制裁，来回应德克兰对和平示威者广泛动用武力。星期一，拜登在柬埔寨举行的东亚峰会场边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强调面对当前的区域和全球挑战，需要一段紧密和强有力的美澳安全合作。据白宫会后发表的声明指出，拜登感谢澳洲总理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制，让俄罗斯为他对乌克兰的无端战争付出代价。两位领导人还认识到维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紧迫性。白宫指出，由于美国、澳洲和印太地区的未来密不可分，两位领导人强调了新推出的蓝色太平洋伙伴的计划，来帮助应对太平洋地区的挑战。当日尽管拜登和阿尔巴尼斯的行程紧凑，分别需要出席多场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但是两人的会谈还是持续了大概40分钟。阿尔巴尼斯讲到他和拜登进行了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亦都讲到相关协议的重要性，特别在即将提交的澳洲国防战略审查和澳洲将在明年初作出的行动。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制裁奏效，俄测试末日武器失败，普京撤军冲击大国师，反面呼吁推翻他。广州多地造反，民众怒敲就是要造反。校园封控之下，深夜爬行亦都不得，大学生遭虐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资深官员披露，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曾经试图进行海神号水下核动力无人机的测试，不过最终失败。对此外界认为，这样显示出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军事高科技产品的技术的制裁已经奏效。根据 CNN 报道指出，美国匿名资深官员表示，最近美国政府在几个星期已经观察到俄罗斯曾经试图展开有末日鱼雷称号的海神号水下核动力无人机的测试。然而美方发现俄国的潜艇别尔哥罗德号载住海神号试图进行测试，不过最后就没有任何行动的情况之下离开了北极海测试区返回。对此美方认为俄罗斯号可能已经遇上了技术方面的问题， 因此先至冇顺利进行测试，或者可能好快就会再进行。不过北极海嘅测试区已经开始结冰，将会限制佢嘅行动。消息人士对 CNN 表示，咁样可以被视为俄罗斯近期军事行动嘅一部分。咁样亦都显示出俄国嘅军事工业正在面临咗困难。西方国家对俄国高科技军事用品嘅制裁已经奏效。此外，喺11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军已经全数从克尔松州嘅首府克尔松市撤离，部队已经重新部署喺第涅伯河东岸，针对俄军自乌克兰南部城市克尔松嘅大撤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咁样已经表明咗俄军面临真正嘅问题，但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保持谨慎，佢警告乌克兰嘅部队前方仍然有战斗。另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表示，由初步的迹象表明，俄罗斯实际是已经从克尔松撤军。不过他警告说，这样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根据米利估计，俄罗斯在第涅伯河以北驻扎了2万到3万名士兵，他认为一两日时间不够用，他们还需要几日甚至到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将这些部队撤到去第涅伯河以南。近日俄军从克尔松撤军，放弃了这个自从今年2月展开入侵以来唯一占领的乌克兰州级首府。然而因为俄军在克尔松遭到挫败，俄国总统普京的御用国师杜金就罕见地发声，呼吁推翻普京政权。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热议。根据中央社在12号引述消息报道，俄罗斯宣布自克尔松市完全撤离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表示，该地区首府已经由乌方控制。乌克兰国防部亦都在社群媒体指出，克尔松重回到乌克兰的控制，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进入这座城市。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后，克尔松是俄军首个攻占的乌克兰都市枢纽。虽然俄方表示已经让3万名士兵撤离第涅伯河西岸，没有留下任何军事装备或者是武器，所有的俄军渡河到东岸，没有截选一兵一卒，但是乌方形容俄军撤离状况混乱，还有人在试图逃跑的时候溺毙。据悉，这次撤军堪称是俄方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三次重大撤退行动，亦都是面对乌军强势反攻夺回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时候，首度弃守这么大的占领区城市。然而根据英国媒体消息说，俄罗斯争议政治理论家杜金被认为是普京的御用国师，素有普京大佬之名。近日在俄军在乌克兰克尔松挫败之后，杜金就出人意表地罕见主张推翻普京政权，甚至都暗示应该将普京处死。根据英国镜报说，杜金是极右派民族主义者，是赞成俄军进攻乌克兰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主张将俄国领土扩张到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全境，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杜金还在社群平台 Telegram 贴文说，每个真正的俄罗斯人现在都应该对乌克兰战局感到悲痛和咬牙切齿，因为俄军已经弃守克尔松，如果有人不为此难过，他们就不是俄罗斯人。此外，杜金还借着一个故事警告普京，说有一个国王因为在旱季未能够召来雨水而遭到杀害国俘。杜金说，人民授予统治者绝对完整的权力，他理应拯救所有的人，如果不是，统治者就会遭受和那位国王相同的命运。近日广东省广州市疫情燃烧，当局极端封控，民怨四起。网传广州这一轮的疫情重灾区海珠区多地的民众冲卡，居民勇敢地站出来怒喊，造反就是对的，就是要造反。11月11号有网友发布视频，地点显示是广州海珠区西滘村。视频中一名男子说，造反就是对的，就是要造反。这个疫情好地地的一个村，无缘无故就被封了，人完全没病， 又能够食，又能够饮，又能够上班。佢无缘无故就将村一封，个男子仲话造反系对嘅，我支持，就系要将事情搞大。广州政府佢亦都怕将事情搞大，上头条，上全世界、全球新闻，佢哋逼造反 ，OK 就咁样。喺视频嘅另一个片段中，11月10号，广州海珠区多地居民冲卡，有居民怒砸核酸点，夜光之下大量居民聚集。有居民喺度掟嘢，现场混乱，佢哋愤怒咁推倒隔离铁围栏，冲出小区。对此，有唔少嘅大陆网友表示敬佩支持。有湖南网友回复：真系唔能够再沉默啦，要生活。你冇得食冇得饮，边个理你？特别系我哋老百姓，我支持你。有广东抖音友话：拆咗十几年抖音，见到唯一一个最勇敢嘅人，大家团结起嚟先能够战胜困难。据悉，广州疫情加剧，广州疫情重灾区是海珠区，连日来海珠区不断升级和顺延管控措施，海珠区管控小区政策数次推延，10月31号要求全区范围内居民停止非必要流动，11月5号到7号全域严控人员流动临时交通管控，11月7号官方再宣布社会面管控措施延长到11月11号，11月10号因为广州疫情形势严峻，海珠区再延长社区管控。另外，根据联合早报报道，广州市海珠区疫情指挥部决定11月11号零时到13号24点强化全域疫情防控措施，所有的市民原则上居家，每日每户可以一个人出外购物，小区等封闭管理，入口严格测温，数码同严查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除了防疫必须人员之外，其他人居家办公。各高职和技工院校封闭管理，中小学校、幼儿园暂停返校和线下教学，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托儿等机构暂停服务，养老院等重点场所和机构封闭管理。除了必要经营场所之外，其余经营性场所一律暂停，进入需要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地铁、公交、出租、网约车全停。中共严苛的动态清零政策执行了近三年，很多地方一出现疫情，首先封闭当地的大专院校。近日养子狗、深夜爬行、发疯文学等在中共高等院校大肆盛行，即使是这样，算不得上是反抗的举动，亦都遭到校方的干预、批评甚至到禁止。据传，中国传媒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都有学生在操场举行绕圈深夜爬行行动，参加爬行活动的学生都被要求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另外，有学生在微博透露，很多学生的子狗遭到没收，爬行群群主被喝茶，微博上有关各大高校爬协的消息亦都遭到封杀。毕业没多久的加拿大中国留学生以涵在11号对希望之星表示，三年的青春时光，他们连三个人一起吃饭的自由都没有，那种压抑可想而知，养子狗、爬行行动、疯狂文学都是一种高压下的宣泄和非常消极的抵抗。以涵表示，你根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你亦都不知道自由有什么意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中真正需要的就是自由。我觉得中共在这里用恐惧治所有的人，他要让你害怕，会让你自我审查，这样做不对，他就会给你一种逻辑，就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话，你讲了、做了，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惧。有网友讽刺说，中国的大学生在89、64之后死光了，批评当代大学生缺乏勇气反抗。加拿大中国留学生90后的 Cindy 表示，他们这一代从小到大就被灌输听话的教育。他说，比如政府不给你做的事，你不会去做，政府不给你讲的说话，你当然亦都不能够讲。他潜意识入面，打从心入面就有怕做错的这样一种恐惧。我觉得抗议啊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好似到年轻一代，政策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的对抗方式就是躺平、消极抵抗。 你叫我生细路哥，我就唔生，我连婚都唔结。但系你叫我企起嚟反抗，我亦都冇，都系时代嘅结果。以涵指出，中共利用审查制度，将中国同海外嘅媒体同网络隔绝开嚟，中国人只能够睇到中共想你睇到嘅信息。即使到咗海外，好多中国人对中共嘅恐惧依然如影随形。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我哋下次再见。
余茂春话：中共高层冇人相信呢一个战略。中共自爆一防疫数据，网民嬲啦。布林肯话：对俄任何谈判框架由乌方决定。中国南方夏秋冬连续干旱，鄱阳湖水位再创新低。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随着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日益加大，各界关于美国对台湾的防卫应该是战略模糊定是战略清晰的讨论越来越多。川普政府时期的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语出惊人，他说美国不存在对台战略模糊。余茂春近日在英文的《台湾时报》上刊文说，北京从不相信美国是中共军队入侵台湾时会坐视不理，所以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表明谈论对美台战略模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我斟酌。他表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所有中共领导人都坚信美国会在中共军队入侵台湾时出兵干预，美国的全球霸权大战略需要台湾成为美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永远不会让共产主义国家占领台湾，如果中共军方试图入侵台湾，美国将毫不含糊地动用武力进行干预。他说，中共亦是在认定美国的清晰战略基础上才展开大规模抗军计划，他们所有入侵台湾的战情设想中都将美军锁定为其侵台军事行动的最大威胁，在这一点上中共亦是毫不含糊的。而中共官媒刊登的文章亦间接证实了余茂春的观点。党媒环球时报在今年5月26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卓穿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话术的文章，文中讨论了美国的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并得出结论说，最终决定台海走向的不是模糊或者清晰，而是实力。意思就是中共要想打下台湾，就要比美国的实力强。余茂春表示，对台战略模糊未偏入美国的战略原则，现在又被华府的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人士经常提及，就同真有这一回事一样。但是不真实的事讲得再多也都不会变成真的。美国对于保卫台湾的战略清晰已经延续了70年那么久。他介绍说，战略模糊的讲法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战略模糊可以作为安抚北京的一种手段，亦是华盛顿与北京交往的一种方式，不会激怒中共而破坏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余茂春表示，战略模糊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他混淆了战略意图和战术行动之间的关键区别。他说，在对台的战略意图上，美国始终维持战略清晰的政策和作为。他在文中详细列举了自杜鲁门总统以来美国的对台战略清晰政策，认为美国在动用武力保卫台湾的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而明确的，但战术行动就好像军事计划一样是应该暧昧不明的。所以说，现在美国对中共入侵台湾的应对考量是如何应对军事卷入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军事卷入的问题。余茂春说，在过去的6年里面，无论是共和党定是民主党主政，美国一直不断强化对台战略清晰。美国的战略清晰贯穿每一次中国针对台湾发动的危机和挑衅， 例如美国战舰一载突破北京的所谓红线，在台湾海峡展开自由航行行动，这些行动的频率比过去增长了10倍以上，使台湾海峡这一条对台湾防御至关重要的水道实质国际化。美国国会仲就保卫台湾的重要性达成历史性的跨党派共识。美国的军事领袖亦重申美国对台战略清晰的立场。2022年10月19号，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表明，美国将阻止任何对台湾的入侵，以及任何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尝试。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白宫的态度亦同样明确。自2021年10月以来，拜登总统先后在四个不同的场合明确表示，如果北京入侵台湾，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余茂春解释说，白宫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与美国总统在保卫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清晰并不矛盾。啱啱相反，呢啲声明进一步肯定咗战略清晰，因为一个中国政策嘅基本条件之一，就系美国长久以嚟一贯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使用武力解决台湾议题嘅立场。呢个立场一啲都唔模糊。中共当局近日调整了维持近三年的防疫政策，为了给推出的最新防疫措施辩护，当局首次承认过去曾经被大规模隔离的次密接者，他的阳性检出率很低，大约10万人中只有3个人是阳性感染者。数据公布后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愤怒说，作为次密接触者被隔离过，只是想闹人。11月11号下午，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优化疫情防控20条最新措施，包括取消次密切接触者。12号下午，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就优化疫情防控20条最新措施作出解读。关于取消次密接的最新措施，中共疾控局副局长常继乐解释称，评估发现次密接触者的阳性检出率很低，大概是10万分之3.1，亦就是10万个人入面有3个人。官员提到，根据这个情况，次密接不去理不去判，可以节约很多服务保障的资源。而中共卫健委副主任雷海潮强调，这样的防疫措施调整不是放松，更不是躺平。消息一出，很多网友在微博评论说，很多三年入面神秘的数据，需要时两日就可以报给你，期待公布重症率。分娩死亡率是10万分之18.3，这样还不快点去建议，非必要不好生育，真是无语，接近于零的数字，不知道封了几多人。早在今年三月，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蒋荣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近个几月来，地坛医院收治了400多个感染者，绝大部分症状都非常轻。他说 Omicron 的症状比流感还轻，而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之前亦都多次提到 Omicron 诱发的炎症弱过流感，之后流感论、躺平论被官媒痛批。在中共当局取消次密接措施后，有成都市民向官方投诉，成都市政府将次密接人群划为密接人群。习近平11月10号主持召开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提到既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又要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此，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在自媒体《天亮时分》节目中认为，中共控制中国依靠的就是高科技手段，而维持这些高科技手段，维稳人员是需要花钱的。例如上海连续封城2个月，新疆封锁3个月，这种情况是不可持久的。这个是中共调整防疫政策的原因之一。根据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陶川无奈前发表的报告，北京当局坚持所有一线和二线城市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根据官方核酸检测的单位价格， 佢一年嘅成本上限约为17000亿人民币，高过2021年13700亿嘅中共军费开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喺柬埔寨首都金边会见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时表示，乌克兰将就所有对俄罗斯嘅谈判框架制定相关时间同内容。布林肯仲话俾库列巴知，美国坚定承诺，冬季即将来临之际，将协助乌克兰减轻俄罗斯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所造成嘅影响，包括加快人道主义援助。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布林肯重申，任何对俄谈判框架的时间和内容仍将由乌克兰自行决定。华盛顿邮报上个礼拜报道，拜登政府私下鼓励乌克兰领导人主动表达与莫斯科谈判的意愿，并放弃除非俄国总统普京落台，否则将拒绝参与和平谈判的立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讲法称，事实上美国官员并非想将乌克兰推上谈判桌，而是试图确保几乎可以继续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的选民对参与可能延续多年的乌克兰战争抱持谨慎态度。在会面中，布林肯和库列巴亦再次强调在19号之前续签乌克兰谷物出口协议的重要性。联合国表示，根据7月达成的黑海谷物倡议，乌克兰已经出口1000万吨谷物和其他食品，此举有助避免全球粮食危机。根据倡议内容，如果俄国和乌克兰有一方不同意延长协议期限，协议将在11月19号作废。俄罗斯12号表示，他们尚未同意延长协议，并重申俄方坚持本国食品和化肥出口应不受阻碍地进入全球市场。中国南方在立冬后经历同期少见高温，遭遇夏秋冬连续干旱，江西、重庆、湖南等六省区市部分地区特旱。江西遭遇61年来最严重气象干旱，2022年11月7号鄱阳湖再次刷新最低水位历史纪录。中国中央气象台2022年11月10号晚上6点继续发布气象干旱黄色预警，其中湖南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广西西部、湖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部和重庆东南部等地都有特旱。中共官媒新京报2022年11月7号报道称，7月以来中国南方旱情持续发展，已经对农业、水资源调度、能源供应和社会生活等产生较大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萧散表示，江南大部分地区发生夏季、秋季、冬季连旱的可能性较大。2022年7月以来，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小雨，出现伏秋连旱，目前已经进入立冬节气，但未来几日南方大部分气温以回升为主。据中国气象网报道，2022年11月11号前后，南方暖热达到鼎盛，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达到30摄氏度，武汉、杭州、长沙、南昌等地都将经历当地同期少见的高温，甚至有破纪录的可能性。长江中下游一带最低气温或将回到15摄氏度以上，例如长沙11月11号最低气温达到22摄氏度，暖过往年9月下旬的水平。江西省气象台2022年11月3号晚发布消息，该省重度干旱已经持续115日，成为全国干旱最严重的地区。据气象局资料记载，这个是1961年以来江西省最严重的气象干旱。据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数据，2022年11月7号4点鄱阳湖的星子站水位退至 6.67 米，继10月3号之后再次刷新最低水位历史纪录。据预测，未来江西省降雨仍然偏少，鄱阳湖水位将持续走低。 10月28号，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官员曾经公开表示，江西小雨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明年2月份。夏季、秋季、冬季连续干旱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扩大。
11月12号，拜登在金边出席了东盟峰会，强调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承诺，并展示在北京的后院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决心。双方同时决定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出席东盟峰会亦被睇作是他与习近平峰会所作的铺垫，亦凸显出美国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在拜登结束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峰会之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第九届东盟与美国峰会、2022年东盟与美国特别峰会雄心勃勃的成果，并将开辟对我们总计10亿人民未来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的新的合作领域。要通过坚持自由航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国际法原则和和平解决争议，并藉由东盟主导的机制来推动海上合作。据美联社报道，当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会向东盟国家领导人提出自由航行和中国非法以及无管制捕鱼的问题，并以此表达华盛顿对北京的强硬立场。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不喜欢这一事实，但他们当然亦要承认并且理解这一点。自由航行涉及部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美国坚持认为，美国的基舰有权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自由航行。沙利文强调说，美国作为当地一支提供稳定的力量，在防止任何一国从事从根本上有违东盟与及其他国家利益的持续恐吓和威逼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拜登说，美国与东盟的新合约是向着处理这个时代最重大议题迈出关键一步。只要携手协力，我们就能够处理这个时代最重大的议题。我们将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稳定繁荣而且坚韧安全的印太地区。与会国家未来七日将会举行一连串峰会，可望讨论一些棘手的全球问题，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和气候，以及台海、南海和北韩试射飞弹等问题引起的区域紧张情势。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个经济影响力最大国家的首脑14号将会聚集印尼巴厘岛，参加今个月15至16号举行的 G20 峰会。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多国领导人都将会与会，而拜习会最受瞩目，十几年前拜登和习近平第一次见面，气氛融洽。今次两人都处在各自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面临美中关系重新划定红线的博弈。专家认为，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定局和中共二十大结束的背景下，美方似乎更有底气，而习近平就外强中干。近期有三场重要国际峰会在东南亚地区举行，首场是金边东盟峰会，东盟国家历来被称为北京的后院。拜登12号在金边出席东盟美国峰会，会后宣布双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湾国防专家苏子云认为，拜登的整个外交行动是进行一个围棋外交，东南亚是最新的布局，可以说拜登这一次的行动是围堵中共的一个外交战略反攻。 时评人士杨威分析，美国正在联合印太盟友伙伴共同应对中共的挑战，中美都在想方设法促使东盟国家选边站。关键时刻，习近平没有参加东盟峰会，却让不再是中共领导人的李克强前往敷衍，透露了中共对外交往的僵化模式，此举实际令中共先失了一着棋。跟住落嚟嘅 G20 峰会尚未见到习近平，拜登已经先发制人宣称佢好了解习近平，见面时佢知道佢嘅立场会更强，同时佢明确表示要画出我哋自己嘅一道道红线，佢不会作出任何根本性嘅让步。美国退役上将、智库战争研究所董事长基恩日前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话，今次拜习会最重要的议题非台湾莫属，对北京来讲，没什么红线比台湾统一更重要。但是也许没哪位美国总统在历史上比拜登在台湾问题上更加激怒北京。拜登至少在四个不同的场合表示，如果中共入侵，美国将会保卫台湾。基恩认为拜登必须向习近平表明美方挺台立场，让他知道如果使用武力就是在逼华府作出一直以来避免去做的事，亦即是投入军事力量保卫台湾。而两个超级大国开战，全球经济将会崩溃，习近平的行为不只是伤害台湾，亦都是伤害整个世界。除此之外，拜登在金边会晤之际，仲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石月重申合作应对北韩挑衅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在东协峰会上指控中共持续同日益采取侵犯日本主权的行动。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林若愚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和东盟的关系比美国和东协的信任度更高，因为日本多年来的投资、各方面的发展，或者是技术转移，或者制造汽车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效果。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会更积极地透过经济、外交、军事合作等各种方式来让东南亚国家汇聚，同日美一起防堵中国在印太区域的势力扩张。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过去五日，目前共和党人睇上去有望取得众议院控制权，而参议院控制权之争亦都基本上尘埃落定。民主党最后关头超过共和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在民主党接连赢得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参议员之后，两党的参议员席位比是50-49，民主党已经锁定了参议院的微弱优势。民主党12号晚上在内华达州赢得民主党参议员马斯托的连任，民主党参议员海利11号晚间亦都在亚利桑那州获得胜利。民主党现在控制了50个参议院席位，最后一个席位尚待选出。民主党参议员沃诺克和他的共和党挑战者前足球运动员沃克将会在12月6号乔治亚州的决选当中决出胜负。即使共和党在12月的乔治亚州决选当中胜出，民主党亦都是多数党，因为副总统是民主党人，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前联邦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日前向大纪元表示，他从政几十年从来没有一次选举好像2022年中期选举这样让他感到困惑。由于民众对通货膨胀、经济和犯罪的不满情绪持续上升，两党都预测民主党会遭受重大损失，但预期的红色浪潮并没有发生。他指出，库克政治报告的选票纪录表显示，共和党截至礼拜四在众议院的得票总数大约为5070万，比民主党的票数高出近600万。当深蓝的加州选票被完全处理之后，这个差距可能会缩小到500万，但这个仍然是500万张选票，如今却没有获得非常多席位，他想知道这些票是从哪里来的。另外，在国家选举报道团的出口民调当中，大约3/4的选民认为经济疲软，大约有相同数量的人不满意国家发展的方式， 呢一位前议长话，佢一直喺度努力调和本次选举当中观察到嘅好多矛盾，特别系纽约州长同费城参议员嘅两场选赛。呢两场选赛分别由民主党人霍楚同费特曼获胜。金里奇话：你点能够让费城七成嘅人话犯罪系佢哋嘅头号问题，但佢哋却投票俾费特曼，尽管佢曾经投票决定释放凶手，并将佢哋放回街头。而在纽约市将票投给州长的选民当中，有七成认为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纽约的犯罪。他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民众是怎样想的，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和投票模式不一致。俄乌战争一开始，台湾就表明态度力挺和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连两国民间关系亦都越来越变得热络。乌克兰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兼友台小组主席梅列日科日前向外媒透露，中共驻乌克兰大使最近要约他到大使馆来谈话，被他断然拒绝。梅列日科表示，中方约他的目的是想讨论有关台湾的事情。然而早在今年三月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乌克兰国会议员曾经盼望得到中方的援助，请求见面，但这位中共大使却对他们不理不睬。原本对中共持平和立场的梅列日科，通过这场战争领教了中共的态度，大大地改变他的看法。梅列日科指出，在乌克兰亦都有人担心同台湾发展关系，或者提起维族人权议题会激怒中共，但这个完全是错的。中共不敢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原因，是惧怕美国的制裁，以及害怕失去欧洲市场。他说，俄罗斯、中共、伊朗等都正试图破坏世界民主秩序，我们必须有所反应。BBC 乌克兰文版12号以乌克兰开始同台湾关系更近了，是否会导致同中国冲突为题报道，指出乌克兰国会议员自2003年首次组团访台之后，近日终于再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包括声音党党魁鲁迪克和欧洲团结的克尼茨基等议员先后访台，亦都有很多民间组织成员同行。梅列日科表示，台湾雪中送炭是真正的朋友，和台湾展开合作关系无需看中共的面色。15号 G20 峰会将会在印尼巴厘岛正式登场，各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开幕时一起大合照是历来的传统，世界领袖亦都利用这个时间互动寒暄，但俄乌战争的爆发使这一届峰会不得不取消了惯例。卫报报道，虽然俄国总统普京已经表示不亲自出席会议，但俄罗斯代表仍然有受邀请，俄方指派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表参加 G20 峰会，但多国领袖却表示他们对俄罗斯出席今届会议普遍感到不自在，不少人拒绝同俄方人员同框。拉夫罗夫今年在几场国际峰会上都有激烈言行，受到外界指责，即使普京决定亲自出席峰会，其他成员国领袖亦都可能面临是否出席的考虑。今年4月 G20 召开财政首长会议时，西方国家财长就在俄罗斯代表发言时集体离席，以抗议俄国侵略乌克兰。另外，英国官员坦言，由于俄罗斯仍然是 G20 成员，意味着巴厘岛峰会结束时几乎不可能会产生一份各国领袖同意的公布，先前的 G20 财长和外长会议亦都没有结论公布。而普京以行程冲突为由缺席今次 G20 峰会，但他的前顾问马尔科夫却披露，普京拒绝出席峰会的三大理由之一，最主要是担心遭到美国、英国和乌克兰的特种部队暗杀。马尔科夫亦都表示，普京亦都担心面子问题，担心在峰会上遭到社运人士的抗议，并被拍下丑照。他亦都提到，俄军撤离克尔松的行为让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地位连带受到质疑，外界恐怕将会施加更多压力，甚至要求普京投降。 大陆微博13号盛传，以饰演战狼闻名的大陆男星吴京在电影金鸡奖颁奖礼上用苹果手机拍摄刘德华，又让不少小粉红崩溃，说为什么不用华为啊？由于吴京在战狼、长津湖等多部中共所谓爱国电影当中设立了英雄形象，使这个画面在网上引起热议。微博流传的影片可以看到，吴京在刘德华上台的时候眉飞色舞地拿着手机狂拍，被粉丝称为刘德华的小迷弟，并登上微博热搜。然而更多网友关注的却是吴京手中的那一部手机，经典的三镜头设计让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是美国苹果的 iPhone 手机，相对于他在外国片《战狼》当中表现出对中国的一片忠贞，如今手持住美国手机，惹来不少网友质问为什么不用华为，这个战狼亦都是这样了，看多了降低智商。还有人批评这个男的真是虚伪，亦有人调侃话不要讲他了，连华为的总裁任正非都是用苹果呢，今次流浪地球和战狼不香了。当然亦都有人维护他，话用什么是他自己的权利，请理智爱国。但他在多部电影当中煽动起来的民族情绪不可谓不强烈，如今备受他电影洗脑的小粉红反噬亦都是在所难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